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黄雅阁老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约翰福音的课程，本课是第16课，总共有30课。
我是黄雅阁老师。
那16课呢，我们主要讲到第14章，第14章第一节到第31节，耶稣基督安慰这些门徒的教导。大家知道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过后以后呢，在马可楼叫楼上的谈论，就在那楼上对门徒有相当长的教导。我们这前后差不多有5课的时间呢，就是讲到这耶稣基督在那楼上对他们的教导。在这段里面呢，耶稣特别的安慰门徒。那这段里面我们也分成5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耶稣说他是去为门徒来预备地方，第一节到第4节。接下来第5节到第11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12节到14节讲到第一个应许，耶稣应许门徒呢，奉他的名求就有得到能力。15节到26节呢，是第二个应许，耶稣应许圣灵的同在。27节到31节呢，是第三个应许，耶稣应许赐给平安。好，第一节到第4节，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中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的话，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里耶稣基督特别的安慰这些门徒，因为耶稣知道接下去门徒会经历他们人生当中最大的震惊跟最大的忧伤，他们日夜都跟随的这位最亲爱的老师3年多的时间来，再过不多久的时候就要被捕，接下来他们会亲眼的看到他被捕受审钉十字架然后被埋葬。对他们来讲，他们原来最大的希望是那位弥赛亚，他们也相信这位是弥赛亚，虽然他们心中所期望的弥赛亚是带领他们能够来复兴以色列国。他记得如果去看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升天以前，他们还在问说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国的时间是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他们一直希望说耶稣带他们能够复兴以色列国的。可是他们心中所渴望所向往的这位弥赛亚不久就让他们心中的这种盼望彻底的失望，他们心中会非常的忧伤。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这里的忧愁讲到这个字呢叫 Tarasso， Tarasso 这个字呢是讲到惊惶恐惧不安呢、所以耶稣基督讲到的是呢，就在那个当晚跟第二天所要发生的事情，他要被捕，他要受到审判，他要钉十字架和他的死亡。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相信神，你们要也相信我，相信神要相信我呢，要信我这个信的第二个信的时候，你们要信靠我。所以相信与信靠呢，这两个是不同的层面。相信说哦，有这样一个事实，我相信这个事实的存在，可是呢单单相信事实的存在还不够啊，你要靠了这个事实存在，你要你的生命能够有所改变，你又能够靠着你这样信念能够活下去，这叫做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呢，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可是接下来他们就要面临这样子的考验，他们要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那永恒的居所，他的受难是必须的， 若他不受死，他就没有接着下来的复活，没有接下来的复活，也没有接下来的升天。耶稣基督升天，就为我们去准备地方，为这些门徒去准备地方。这边讲到的一个门徒在那个之前不是很清楚的，耶稣基督特别跟他讲说，将来你们要与主同住，要与上帝同住。这要同住的地方是超越现在的时间与空间，是来到上帝的居所。其实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的 Hashamayim 啊，就是天，或者是在希腊文呢 Urano 这个字呢，这两个字呢都有这样子，在犹太人来了解的话都有这样类似意思，有三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呢，是我们看到的天空，小鸟飞的地方啊，天上有飞鸟在飞的，那天上的那个叫天空，这是第一个层次。在天空之上呢，哦，那就是在大气层以外了。天空以上呢，他们那个时候也知道，那星星呢跟小鸟所在的地方不一样啊，那个众星辰的地方，有星辰的地方是距离很远的，所以众星球所在位置的地方是第二层天。还有第三呢，那超越这些星球所在之地呢，是上帝的居所，这叫做第三层天。所以保罗说，我认识有一人被提到第三层天，就是这个意思哈，提到在这个天空星际以外的神的居所。所以耶稣基督这边讲到的是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不是指第一层，也不是指第二层，乃是指第三层的天，是那上帝的居所，是超越现在的时间，超越现在的空间。要去到那边，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道路。那我们一般人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包括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呢，也会有这样子的误解。虽然在他们的语言当中，他们知道这个有三层的，可他们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这个三层的第三层大概是在哪一个很远的星球上面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可能要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比较容易来说明，什么叫做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地方呢？是超越我们这三度的空间的。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平面是两度空间，盒子呢就是三度空间啊。两度空间，如果我们只是在两度空间当中运动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第三度空间里面怎么样子。我们唯有要离开了这两度的空间呢，才能到第三度空间才可以了解。在19世纪的时候，就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平面国》，他在平面国里面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平面国的居民，有些是三角形，有些是圆形，有些是方形，有些是菱形哈。每一个形状呢，都有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地位，这个角越多的呢，他们是地位越尊贵哈。他们的王呢，就是一个圆形，然后呢，这一位呢是一个四方形呢，是他们的律师。可是有一天呢，有一个圆呢，它叫魔术圆，经过他们的平面国里面呢，这个圆呢会变大会变小的。他觉得很奇怪，我们的王啊都不会变大变小，是一个圆没有错，为什么这个圆呢会变大变小呢？哦，原来是一个球，那个是一个三度空间球呢，经过这个二度空间的时候呢，进来的时候开始一点，然后从越变越大，大到它整个变成一个圆，像一个直径一样，然后呢又离开的时候越变越小。所以对他来看是一个魔术的圆。这个四方形呢，他就很诧异说，哎，你怎么会有这样子会变奇迹哈？那这个裘先生就跟他讲说，其实呢，在你所知道这二度空间以外还有第三度空间。那这个方块先生没有办法理解，那裘先生说，这样的，我告诉你了，我让你看到哈。他就把那个方块先生从他的二度空间里面提起来，从上面往下一看，他这个时候突然了解了，哦，原来在二度空间以外还有第三度空间的。这个裘先生呢，把这个方块先生放回二度空间里面，这方块先生就到处去宣扬三度空间的福音，因为他见到了那三度空间。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我们现在在三度空间里面，我们不太能够理解说神所居之处是超过我们三度空间的地方，神所居之处呢是超越这三度空间，是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去预备的那个地方。 要去到那个地方，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是那道路。那多马呢，实在很可爱的人，那多马是很多疑，可是呢又很忠心。他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讲的道路、真理、生命，也就是我们将来会在第29课的时候会特别来复习，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七个我是，有后面接的受词的我是当中的第六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又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是的这个句子。耶稣基督讲到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超越这三度空间的创造主上帝所居之处，我们要能够去那里呢，唯有借着这个道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第一个讲到道路，就是能够超越这三度空间，能够到上帝天父的居所，唯一的道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个人要能够来到创造主上帝的那边，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唯一的道路，就是接待耶稣基督。当接待耶稣基督的人，他就得到这样的权柄，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当然你就可以来到神的家中，因为对你来讲就回家了。所以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道路。第二，讲到真理，其实西方的一句谚语，我们讲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您，我们听众朋友，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还说，哎呀，宗教都是教人学好的，你讲的很好，很有道理，不过宗教都是教人学好了。我现在虽然还没有相信啊，不过每一条道路都很好。我们中国人嘛，你们这个信的是洋教了哈，我们中国人还是信道教了，信佛教比较好。究竟是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啊，罗马是世界上之道，是不是？罗马最后的象征是灭亡，是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只有一条道路是通到神的国的。因为耶稣基督说，天国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只有一条道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为只有这一条道路，只有这一个真理。如果每一样东西都是真理的话，那就不是真理了。真理只有一个。条条大路通罗马，通的是罗马。条条大路不都是通到神的国度？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那怎么样子能够达到神的国度有真理呢？你必须要有这真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然后为这做见证的其实就是这生命。因为每一个人的肉身都会死，拉撒路，耶稣基督让拉撒路复活了。请问拉撒路后来死了没有呢？拉撒路最后还是死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肉身最后都会死的。所以生命，耶稣基督讲的这生命非常重要的，就是超越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唯有耶稣应许这永远的生命，才是唯一的真理，才是这唯一的道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要非常清楚也知道说，这边讲到生命不是指我们现在这个肉身的生命，也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上天堂就是以后我们的灵魂会到天堂，现在什么样子不管，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说， 凡相信我的人，我就赐给他们永生。永生是从今天就开始，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从今天就开始，这个生命从今日一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叫做永生。有人说这个好像有点悬哈，究竟人有没有灵魂呢？当然了，如果说是怀疑的无神论者常常说人哪有灵魂呢，只有物质哈。其实我们现在在21世纪，在资讯科学的发展，我们就越来越清楚，电脑不代表资讯，电脑是硬体，电脑一定要有资讯与程式在这个电脑里面，这个电脑才能够运转。今天我在用的这部电脑现在是 Windows 视窗10了，我从视窗1开始用的，在视窗1之前呢还有 DOS、DOS。 我用电脑用了几十年，那我用的这个电脑呢，有很多里面的资讯与内涵呢，都还是20-30年前我的第一部电脑里面所用的资讯与内涵。虽然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电脑大概已经换了10-20部了吧，平常2年换一部的话，差不多最少用了12-13部电脑了哈。那12-13部电脑，为什么我到现在里面还有我20年前的资讯在里面呢？我们这样来对比的时候，会发现，哎，人的身体与人的灵魂也有类似的关系嘛。我的灵魂是资讯，我的身体呢是这个硬体，就好像这个硬体，你的资讯呢可以换到一个将这个电脑硬体呢升阶了，升阶了以后呢，将这个资讯呢再继续放在这个新的硬体里面继续活的。所以我相信在20世纪、21世纪的时候，我们更能够了解唯物主义说只有这个硬体存在这种观念绝对是不够的，绝对是对事情看得非常的窄小。真正包括我们现在资讯科学里面，电脑科学里面都知道，要有软体跟硬体，要有电脑跟电脑里面的程式跟资讯才能结合起来，才能够产生功能。人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不是也很类似吗？我们说为什么不能了解呢？我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能够来到天父的家中，我们一定要有个新的身体嘛。所以换句话讲，要有个新的硬体，就像电脑一样，要有一个新的硬体。那个新的硬体呢，才能够在新的环境，到那个超越3D空间的新的环境里面才能够生存下去。有一位神学家讲了很有意思了，他说将来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硬体来装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软体啊，我相信这样的话就比较能够容易的了解了。那这个时候接下去腓力就问了，腓力很多疑很好问了，他说耶稣啊，你让我看到父神的话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们见到子就是见到父了，你们见到神的儿子就是见到父了，因为是父是不可见的。若随便拿出来泥塑木雕的刻一个拿出来我就可以叫做神的话，那就不是真神的。所以神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约翰福音1章18节讲得很清楚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原文是独生神，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唯有借着耶稣基督人可以看见那真神。因为我在父里，父在我里面，耶稣基督与父之间亲密的关系是如此。我们这边也要进一步的了解，天父与神的儿子之间的关系呢，不完全相同人间父子之间的关系。因为人间父子之间的关系呢，人要有父母才有儿子嘛。第二呢，父亲一定比儿子先前存在嘛。那在圣经里面讲到天父与神的儿子之间的关系呢，超越这个。他讲到为什么用父子呢，是来形容这父子之间亲密的关系，讲到说父与子同职，同样的职， 同存永远同时存在，同尊同荣。第二，子有父的形象。第三，子有父的权柄。可是很重要，为什么叫父子呢？是父差遣子，子来成就父的旨意。第五呢，讲到父爱子，子尊崇父，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所以这个是不单单是我们所讲的人间的父子之间的关系，其实超越人间父子的关系。所以这父与子呢，主要是形容这父与子之间的亲密。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跟着我父亲过年过节的时候，我那个时候都有拜年的习惯哈。我们跟着我父亲呢去拜访他的老师啊，他的同事，他的朋友。那我们记得那个时候他的很多的同学，大家约定的都到他们以前他的老师家里面，一位大学教授，到他的老师家里面一起去跟那老师拜年。那老师的师母呢来应门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站在我的父亲的前面，他一应门的时候第一个先看到我，那位师母看到我的时候他愣了一下，然后接着看到我的父亲，然后他用做了一个手势，他说，哎呀，你们两个好像同一个印子里面印出来了。哦，因为我有我父亲的形象。所以这边讲父与子，是子是父的形象，形容是同一个子出来有他的形象，这样子的关系。接下来耶稣基督告诉这些门徒三个非常重要的应许。第一个应许，门徒奉他的名求就必得着能力。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做什么事情你们信我的人也能够做，只要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成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是指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求什么就有求必应，我们奉主的名求就是按照主耶稣基督他的旨意他的权柄来求的时候，当我们求的合乎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就必得着应允。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凡事一切其他都要赐给你们了。我们的求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不是口上说的而已。当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要自己反省一下，我们刚刚所祷告的所求的这些是不是合乎主的旨意呢？我们不合乎主的旨意，我们怎么敢说这奉主名求呢？所以我们说要奉耶稣基督名神儿子的名求的时候，我们求的时候都要非常的谨慎，我们所求的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接下来15节到26节讲到更深一步的，讲到圣灵同在的应许。你们若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我就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讲到这个第二方面的应许呢，是圣灵同在的保护与安慰。圣灵他的称谓是保惠师，意思就是随时在我们身边的辩护者、安慰者，无所不在的神，在我们人心中的第三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的圣灵是当真正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的。第二，讲到我们奉他的名求，然后神要赐给我们的圣灵呢，要讲他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说他是指正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圣灵常用说不出的叹息声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讲的，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圣灵是常常与我们同在，圣灵是我们的指正者，又是教导我们祷告的人。第三，讲到神就因此会赐给我们那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有一段圣经非常的宝贵，在腓立比书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都告诉神，神所赐给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第4章讲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是最好的 阐释。耶稣基督在第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问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临走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赐给我们这样子的安慰，告诉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奉着他名求，他要赐给我们圣灵，他又应许我们将会有平安，他不会留下我们成孤儿，他去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
继续黄雅阁老师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十六课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边耶稣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你们不要心里不要忧愁，所以是门徒心忧，耶稣安慰，主虽先行预备地方，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门徒就问他说，那你去往哪里呢？门徒一问何去何从，耶稣回答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主乃道路真理生命，唯一道路上达天父，真理窄门赐予生命。耶稣接着告诉他们有三方面的应许，第一个，你们奉主名的求，你们必能够得到能力，你们必能够有圣灵的同在，你们也有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是世上没有办法比较的平安。基督告知三方应许，奉主名求必得能力，圣灵同在安慰保护，世间无比主赐平安。我们再来从头到尾念一遍，门徒心忧，耶稣安慰，主虽先行预备地方，门徒一问何去何从，主乃道路真理生命，唯一道路上达天父，真理窄门赐予生命。基督告知三方应许，奉主名求必得能力，圣灵同在安慰保护，世间无比主赐平安。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主让我们从今天的课程里面，在十四章里面再次的听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安慰。因着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确据，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家中，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宝藏，是我们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谢谢各位您的收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名。